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一人效力，都得了胜。”雅各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利努基勒，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利努基勒，他的大腿就折了。啊，感谢神的话，我们有一个简短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唯愿你的圣灵开启我们的心，开启圣经，让我们明白圣经，认识真理，认识你，让我们敬拜你。啊，求圣灵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学习理解你的道，遵循你的道，传扬你的道。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一切的荣耀和颂赞都归给你，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啊，我们今天讲的题目是人的护理与拯救。啊，刚才在我们读的经文里面，我们知道雅各他遇到了一个难题，他在异国他乡工作了20年，他要回国了，他要做一个海归了。他终于摆脱了他的老板拉班，现在要面对他的同胞的哥哥就是以扫。他处在一个进退两难的光景上。啊，我相信这是我们很多人可能都面临的一些光景。因为我们人活着，首先第一个处理的问题就是活着或者生活的问题。啊，我们要找工作，我们要奋斗，我们要办身份，我们要身体健康。啊，不仅是我们自己要好好的活着，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儿女后代可以有一个美好的前程。啊，我相信这是人一些基本的需要，我们要有如此的需要，我们要生活。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或者说对雅各来讲，作为一个相信神、跟随神的人，他除了物质的生活方面，他还有其他的追求。那这个追求就是对雅各来讲，成为一个和神亲近的人；对我们来讲，可能更明确一点，就是我们要成为一个蒙神悦纳的基督徒。那我们的行为要合乎神的旨意，我们的行为要蒙神的悦纳。啊，这就是我们有时候在教会所讲的生命。基督徒不仅仅是面临生活的，更是要面对生命的。我们不仅仅是要解决我们生活的难题，更是要面对我们人生当中、生命当中具体的罪。就像雅各一样，雅各他归信了上帝，他是一个相信上帝、跟随上帝的人，但雅各他有他的问题，需要去对付，需要去面对。那怎样把生活和生命结合在一起？这就是神的护理，这就是我们今天重点讲的神的护理。生活和生命不能混在一起，但是要分开。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真空里面追求生命，我们是在具体的每天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在面对到难题和挑战的时候，来对我们生命的。所以这就是神的护理。神的工作，我们简单的讲是创造和救赎，这是我们在教会里面讲比较多的。但是呢，有另外一方面的工作是很重要的，那就是神的护理。神的护理非常的重要。神并不是说创造完了他就不管了，他就让他的创造清楚认知了。我们所相信的神不是一位自然神，哎，据说像爱因斯坦就相信一位自然神。他相信一位神，啊，一位存在创造了这个世界，不管了，啊，这个不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相信的这位上帝，他在人间掌权，至高者在人间掌权，他在每个人的生命生活当中掌权，他在每一个家庭当中掌权，他在每一个国 所以说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的父亲是神的创造主权神，那神的救赎是神的父亲的典型，因为神的创造有使人偏离了神的旨意，所以说神要实行他的旨意，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讲，神的父亲就是他的救赎的一部分，说护理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以再讲的具体一点啊，我看到一本书哈，有一个神学家他这么把护理定义，他说分三个方面，护理第一个是保留或者保护，那每一个人每一个存在每一个动物每一个狗每一个猫每一个老鼠天上的麻雀地上的蚂蚁每一个人我们的有无的存在都取决于上帝，都取决于上帝，任何的存在来到这个世界那上帝都没有问我们你要不要来，那不是由我们来决定的，那这是由上帝来决定，我们来到之后我们的存留我们的行动也取决于上帝，英文叫 cooperation， 当然这样的一个互动它有时候是无意的，我们不知道，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呢，希望是有意识，希望是有意识。那一个不信上帝的人，他的人生在不在上帝的掌管之下，也在，但是他不一定承认，他不一定意识到，他不一定相信。那么我们作为基督徒，希望我们可以相信，希望可以我们认识，而且经历到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神在我们的每天当中。第三个方面就是方向和未来，不仅是我们的存在存留取决于上帝，我们的未来我们的将来我们向何处去也取决于上帝，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向何处去这是中国人来讲啊，来自大陆的一些人来讲，我们为什么还有多一个国家，是不是中国向何处去，我们来到美国我们发现问同样的问题，就像今天王牧师的祷告一样，美国向何处去，你向何处去，我向何处去，我们的未来在哪里，我们的方向在哪里，这一点也是上帝来的，就像罗马书第一章46节讲的，一切都是出于他，借着他，出于他，便荣耀归给他，这就是神的父亲。今天呢我们就是借着雅各与神摔跤的一个特殊的经历来展现神的父亲与我们的关系，神的父亲与我们的救恩的关系。所以我们现在就回到雅各，我们想一想雅各到底是个好人还是坏蛋，大家对雅各的印象怎么样，是不是很不好呀，啊，雅各就是我们的第一印象就是他是一个很诡诈的人，他是一个很诡诈的人，但是我们想想雅各他有没有优点，当然雅各是一个诡诈的人，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你发现他是130岁去的，那个时候约瑟30岁，所以说他差不多是91岁的约瑟。那他在拉班那里待了20年，大概是约瑟1岁以后，或者约瑟生下来很快就离开拉班，他大概是70、71或者72离开了。当然那个时候40年可能是40岁，人可能也不算特别聪明，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想一想雅各他的同胞的哥哥已经结婚多少年了，结婚是不是30多年了，因为姨嫂是40岁，有几个太太，两个太太，你想一想雅各要为了一个合成心的还要走上32年，还要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钻石王老五，旁边有一个同胞的哥哥不仅是结婚了还娶了两个太太，所以雅各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最宝贵，他知道什么是不可说的，这就是雅各，雅各是非常清醒非常清楚的一个人，他是目标明确势在必得，他是目标明确势在必得，而且得的是应当得的东西，当然他得的方式是不蒙神的悦纳，所以这是第一点他抓住了，他叫 想，他为了娶他喜欢的太太，他工作了多少年？也加起来14年，是不是？或者第一次是7年，7年对他来说像什么？那几天一样。啊，我问在座的结了婚的，你没爱太太，你没爱太太？如果你为你的太太免费工作上7年或者14年，对你来说像几天一样？啊，我首先承认我做不到啊，我首先承认我做不到。所以说，雅各他是一个情圣，咱们叫情种。雅各也是一个侠骨柔肠的人，我们知道他力大无穷，是不是？他把那个井上那个石头就能搬开，那个时候已经是90多岁了。但是呢，雅各又是一个安静的人。一想到安静，我们就觉得是唯弱书生，就是书童，是吧？像我这样的手无缚鸡之力的人。但是雅各却是力拔山兮气盖世的人。说雅各是一个侠骨柔肠的人，这是雅各。那以扫是不是好人？以扫是不是享乐无度？他打猎能够打到一个程度，什么呀？累晕了，像现在的人打游戏、看世界杯一样，最后叫了911了。说他是享乐无度，轻看英雄，言而无信，婚姻随便，自作主张的。啊，他觉得好像，哎，他娶了两个太太，爸妈不太喜欢，他自作主张又娶了。啊，他娶了3个太太。说两个人都是对的，没有一个意思，点一个也没有。但是呢，雅各是神所爱的，以扫是神所恨，这就是神的拣选。神专爱他所拣选，并且为他们的生命有一个奇妙的计划。两个孩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行出来，为要使上帝按照拣选所安排。啊，我们的翻译比较直接，不是他这边的翻译，不取决于人的行为。而是取决于那呼召人的神，又对他的妈妈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因为雅各是神所爱的，以扫是神所恨的。说神的博爱像阳光雨露，是给所有人的，神让日头照好人，降雨给义人，也是给的。但是神的专爱是给他所拣选的。那这个奇妙的计划是什么呢？我没想到奇妙的计划，可能就是我要找个好工作。我如果没有结婚呢，就要找个漂亮的太太啊！我要健康长寿，长命百岁啊！我要得到一个 promotion， 啊，这是我们一想的奇妙的计划。但是神奇妙的计划是让他所拣选的人靠圣灵教化基督荣耀，这是神的旨意。啊，基督所罗第一章第四节，神从世界的创立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那上帝说，预先认识的人，就预定他们效法他儿子的形象，就是让我们长成基督的样式。这就是神造人的旨意和计划。那这个计划怎样实现呢？那就是神设计我们的人生的遭遇的苦难，这就是神的旨意，这就是神的旨意。所以说，在万事上都互相效力，让爱死的人得益。我们一生的日子，我们还没住一天，谁都已经想好了。而圣经上说，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那我们又回到雅各的话，我们想一想，雅各他是不是一个很 happy？ 雅各是不是一个很幸福的人、很高兴的人？我们想想，雅各这一生到底是你说他的苦？还是幸福？雅各是不是很苦呀？我们想一想，是不是这样？你看雅各一生下来，他面临一个挑战，他也是个大挑战。他的爸爸喜不喜欢他？他的爸爸不喜欢他。他的爸爸偏爱他的哥哥，因为他的哥哥做的饭比较好吃。那另外我们刚才讲了，他是一个大龄青年，他做了30几年的钻石王老五，后来又离乡背井。异国他乡，从零开始，白手起家，寄人篱下，又干了20年。那这个老板是他的岳父，请问他的岳父对他好不好？他的老板对他好不好？这20年涨了10次，变了10次工资，请问是涨工资还是降工资？一定是降工资。而且他免费干了14年，说拉班拉班 什么他的爸爸以算就比较清楚。你看以算在前天末晓一睁眼，谁来了？老婆来了。那雅各要辛辛苦苦干上44年才把老婆，那为什么雅各这么苦呢？为什么雅各这么苦？这是神要对他，你刚才讲神要让他心里和他心里，所以说神要用苦难来磨练他。你不是欺骗人吗？恶人自有恶人磨啊！你欺骗你嫂，拉班欺骗你更厉害。感谢主的恩典，他在拉班那里待了20年，现在终于可以回国了，终于可以海归了。但是碰见了以扫，就带着大伙人，连以扫带了400个人来见他。啊，他觉得他混了这一辈子，碰见以扫要被以扫而光了。说这个时候，他把他的家人都拆迁出去，只剩下他一个人，就和谁摔跤？这什么是摔跤？当然，这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男人。那我们简单来讲，摔跤就是在和神刷狗，在和神征战。就像我听过一个具体的见证，他当时喜欢一个女孩子，但是这个女孩子不是一个信徒，但是他非常喜欢，他就祷告，就一定说神让这个女孩子跟他结婚。他感到神的带领不是的，就一直祷告，一直祷告，哎呀，说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只要我跟他能够结婚，只要我能够娶到她。啊，最后实在不行了，他说：“你让我去做传道人也可以。”但是他感到神的带领，他不是他自己祷告啊，你让我去新疆传道也可以。最后这神的感动好像还是不行。当他知道神的旨意之后，他就觉得他的心像被刀子刺着一样。最后没有办法，他就没有给这个女的去祷告。但是感谢神的恩典，过了很多年以后，他们又结婚了，因为这个女的信了主。那这就是我们该跟神摔跤的经历。我相信当神的旨意、神的带领比我们想的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我们与神摔跤。那雅各和神摔到黎明，发现自己是母，就摸，就讲他的恶人看自己是母，他就用大臂摸了一把，摸了一把就是被主摸着，就经历到了。经历到了，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位，他在祷告的时候就被主摸了，他就知道不能够再遵循自己的旨意，要遵循神的旨意。然后那个人说：“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我们这里看到雅各还是势在必得，是不是这样，弟兄姐妹？他知道这个时候他什么都抓不住了，拉班也不可靠。然后呢，那人就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然后就给他祝福。请问这里的祝福是什么？翻译最准确。祝福就是第一个是让他扭了，是不是？另外一个祝福那就是把他的名字改。那弟兄姐妹，改名意味着什么？在圣经里面的改名啊，跟我们现在的改名不一样。我们现在很多人为什么改名？啊，就说连姓也改，就像整容一样。那圣经里面的改名都是要改变人类的初衷。他以前是雅各，是不是？他从小一生下来就抓，现在他发现能不能抓？不能抓了，就改变。说这就是祝福的内涵，就是改他的名，也就是改他的生命。那表现就是他活了，他被主摸了一把。我们刚才讲了，雅各是力大无比。那他现在活了，成了一个残疾，还能不能像以前那样再活？不能。现在要靠上帝，现在要靠上帝。那这边说，你遇神、遇人、教育都得了圣灵。那这个摔跤到底是谁赢？到底是神赢了还是雅各赢？你想，到底是谁赢？表面上还是雅各赢了，是不是？实际上那是神意。我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跟人互动的时候，或者跟上帝互动的时候要注意。如果我们赢了，我们就输了；如果我们输了，我们就赢了。如果我们老是觉得自己对，吵架吵得很凶，最后我对，把他们搅倒了，我 像是输了，但实际上是赢了，因为他不能再考试。所以这就是雅各在这么一个特别的环境里，神就让他从一个刚强的一个软弱，但这一切要经过很长时间的酝酿，这个不是说一天两天的。我们看雅各的一生的时候，到迄今为止，我们几乎只做一个朋友，而且讲的是我们把雅各比喻成一个球的，他的爸爸叫以撒，就相当于是一个守门员，叫打手掌柜是吧？把他打出去不管了，以撒是基本上不管事了，哎，都是亚伯拉罕给他弄好了。那后卫是谁？后卫就是以扫是不是？把他给扫地出门，对不对？然后呢，就到了中场了，是不是？就滚到中场去了。那他就和拉班在那里中场征战，中场征战我们知道踢足球里面是最重要的，是不是三五四或者四五三的阵型？那他就和拉班拉住了二十年，这个球终于慢慢的运到这个球门，对不对？但是这个临门一脚是谁啊？前锋是谁啊？前锋又是以扫，所以以扫这一扫，这个球就进了，就把雅各扫到上帝的怀抱里去，就改变了他的生命。说在雅各来讲，他很非常苦，你看看什么好像都不顺利，都不顺眼，但这一切都不是出于偶然，而是天经设计。那神的祝福和拯救就是说，不要无有虚名，而是名副其实。你不是要跟从神吗？你不是要领受神的恩典？你要成为一个大和神，你不能再用你的老一套，而用你以前的办法来解决你的问题，你要依靠神来解决你的问题。不仅仅是因信称义，更是神圣的圣功，不是自己做工，而是靠圣，不是改变别人，而是改变自己。我们看到雅各面对以扫的时候，他如临大敌，但是好像见了以扫之后，以扫对他非常友好，不计也不兄弟在是吧，相逢一笑免恩仇。那当然我们不知道以扫发生了什么改变，这是我们不知道的，因为圣经上没有讲。但是无论如何，当雅各的生命被神改变，当他里面的问题被神解决的时候，外面的问题也就解决了。说不是改变别人，而是改变自己。就像一个姐妹信了主之后要和她先生结婚，她老是想改变她的先生，老是说他先生干的不对，他的先生是不是就信主了？没有信主，他原来的信主，他的先生更不信主。直到有一天，他这位姐妹认识到，哎呦，不能改变他的先生，我要改变他的信主，让他按照神的心意去做一个合神心意，不是说和他先生心意的态度。哎，他的先生就信主，这就是不是改变别人。所以我们看到，在人犯罪之后，那是神赋予的不足，而且外在的那经常是内在的问题。就雅各为什么这么苦？我不知道你对你的人生怎么看，你对你的岳父满意吗？你对你的老板满意吗？你对你的太太满意吗？就像雅各一样，这是量身定做，一个萝卜一个坑。像旧约的以色列人一样，他们顺服神的时候，他们就不顺服；他们不顺服神、背逆神的时候，神就差遣众多的猎物，包括腓力斯人来攻击他们，甚至到一个程度，用亚述发兵来灭亡。所以雅各就有神，外在的苦难经常是，但我们不说总是经常是我们内在问题的反应，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的问题，来对付我们，让我们。操练舍己，就像雅各一样，如果没有拉班在那边预备他二十年，这临门一脚，这一扫射不进去的。因为他没有绝望的那个程度，他没有谦卑到那个程度，他对神的恩典还没有认识到那个程度。说拉班就是为雅各，或者一扫也是为雅各量身定做的。所以说，我们看苦难的时候要看第一和第二。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的眼睛所看到的都是第二因、第三因、第四因，在第一因上，因为如果没有时刻，我们就无法也不能 神从他们的自由来磨练雅各，让雅各成为一个合神心意。那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在社会上工作，家庭里面，不要做中间器啊！你不要成了上帝手中去磨练别人的人啊，那就麻烦了啊！啊，你要被磨练一下，你可能感觉不舒服，但是总比你去磨练别人强。所以一个是终极器皿，一个是中间器皿。就像约瑟，他的哥哥约瑟就是终极器皿。那他的哥哥呢，就是中间器皿。那另外一对比较明显的例子，大卫和扫罗。你说大卫怎么碰见这么一个人，又是他的王，然后又是他的老板，又是他的舅。那扫罗就不停的推翻，本来是王，结果大卫最后别说做王了，连做个神也做不成了。他说我就是一个蛆虫，你就饶了我吧。哎，但是借着扫罗，让大卫不断的扩，让大卫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君王。而另外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里面的道路和外面的道路。啊，外面的道路我们每个人不一样，非常每个人，我们外面走的路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做律师，有的人做顾客，有的人做老师，有的人做学生，有的人工作是做厨师炒鸡蛋，有的人是研究员工，有的基督徒是总统，有的基督徒是犯人。我每个基督徒外面都是不一样的，我们做不同的工作，我们做不同的事情，我们是不同性格的人，但是我们里面的道路是一样的，就是这样。这就是神的智慧和能力，这就是神的护理和拯救。我们里面的道路是一样的，跟大卫是那样，跟雅各是那样，跟我们也是一样。在不同的环境里面，在各样的环境里面，在进退两难的时候，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可以坚定的仰望，在顺境、在逆境、在健康、在疾病，我们都可以靠圣灵效法基督的荣耀，把自己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交出给上帝，我们知道。啊，父神，这些事情是求你怜悯我，你知道我们何等的有限，你的眼睛所见的事情。我们能感受到的，我们能理解的，也是就是你的要求。但是，请你加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觉得你的圣灵知道你伟大的、光明的、荣耀的旨意，让我们知道你的旨意就是让我们在不同的环境里面，在困难、顺利、任何的环境里面都可以信靠你，都可以依靠圣灵效法基督，遵循你的诫命，荣耀你。把我们的过去、现在、将来，把我们的父母、把我们的婚姻、把我们的孩子、把我们所在的教会、国家、美国、中国、世界都交托给你，因为你至高者在人间掌权，你是全地的主，你是中国的主，你是美国的主，你更是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的恩典，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垂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